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11年3月20日，波士顿圣派翠克日游行在爱尔兰后裔最多的南波士顿举行，吸引数万人观看。在50多个军乐队和风笛队中，第五次受邀参加该游行的天国乐团是唯一的华人团体。主办方负责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最棒的。”法轮功游行队伍首先是精神抖擞的法轮功学员举着法轮大法横幅，而后是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弘扬大法美好的横幅队，最后是受人喜爱的舞龙队。波士顿圣派翠克日游行是全美第二大的圣派翠克日游行，许多华裔也争相前往观赏。刚从大陆来美求学的卢小姐看到天国乐团的团员们英姿飒爽，在海外为华人争光非常激动。一对从国内来美探亲的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步伐整齐，节奏活泼感人，很兴奋也很开心。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13年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的公务员。一名中国大陆的国家公务员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由于为人正直受到领导的赏识，今年年初被派职到油水最多的行政审批科，因为局长认为全局里只有这个人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单位利益。据该公务员叙述，今年年初局长找他谈话说，你去行政审批科吧。行政审批科是单位里油水最多的地方，想去的人太多了。局长对他说，经过一年的观察，我发现你人很正，想问题做工作都是为了单位，从来不想谋私利。我相信全局只有你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单位利益，出卖我。我现在等于是把我自己交给你。新的任命公布后，同事们还跟他开玩笑说，多好的一个部门，你去了真是白瞎了。有一天，这名公务员和同事到一家企业走访，访问结束要起身时，老板私下塞给他一个信封说，小意思，以后请多关照。该公务员笑着说，请您拿回去，我不要。老板硬要塞给他，请您放心，咱们两家是关系单位，一直这样。该公务员心想，看来老板是真不相信我不要，于是说，说实话吧，我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人不会收这些钱的。为什么？老板不解地问。我的师父让我做个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现在你们企业也很难，赚一分钱也不容易，你们把这些钱还是用在企业生产上吧。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只要是合法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老板问他，您练了几年了？他说，13年了，怎么了？老板还是半信半疑地问，这13年，您难道从来没收过别人的一分钱吗？他说，是。老板有些激动，握住他的手说，这么多年，送钱不收的人我还真没见过。您是好人，我交定您这个朋友了。
日本大地震后，中共央视新闻台进行报道，或许是为了让新闻更具现场感，节目设计了一段主持人与驻日央视记者的电话连线对话，其中一段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见识了央视记者造假到了何种地步。这段连线对话是这样的，主持人询问前往日本灾区的女记者公路情况如何，记者说，我们过来的路上较顺利，不过听说公路交通拥堵，已经瘫痪了。随后主持人提到了刚刚公布的日本仙台发生6级余震的新闻，该记者马上应道，是啊，我脚都站不住，头发晕。这时大概主持人意识到了什么，很快便问道，你到底在哪里，在仙台吗？记者答道，啊，是在京都。京都也有余震吗？记者下面这一句回答很可笑，还好没什么感觉。说到这里，见怪不怪的人或许呵呵一乐，央视的新闻有谁会信呢？记者敢于造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中共媒体所谓的现场报道，尤其在敏感问题上，大多是提前策划好，或者延迟几秒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报的，其根本原则就是政治上的正确。在如此机制下的央视记者，很自然首先要求的并不是记者的素养，而是政治上过硬，要求的不是首先遵守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而是要听从党的命令。有这样思维的记者，自然学会了如何包装新闻，如何说谎而毫不脸红，这样的记者在央视并不罕见。比如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的记者李玉强，在报道当时所谓天安门自焚时漏洞百出。李玉强不仅在天安门广场采访警察，而且在医院采访所谓的自焚者。此后在中共编造的一系列抹黑法轮功的欺骗宣传中，李玉强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然而奇怪的是，他从不敢正面示人，电视采访总是使用他的侧面背影或黑光遮掩，不少民众因此质疑此人的真实身份。2011年初，有人披露称李玉强并非央视编制内人员，而是由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办公室指派之人。连央视政治过硬的记者都不信任，可见李玉强绝非等闲人物。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18岁那年，神的福祉开始降临。70年代末出生的我，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被洗脑下生活，真是把古人留下的神传文化当成了迷信。18岁那年，命运因我修炼法轮大法而开始改变，神的福祉不断降临，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例让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上高三时， 面对中国大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试定乾坤的高考政策，同学们真的是在拼命啊！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让我们连叫苦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多同学病倒了，还有的得了精神抑郁症，甚至一位女同学因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死了。就在那时，我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转法轮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我。随着不断读转法轮，我的身心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课，从不挑灯夜战，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精神上也总是很轻松，尤其是越临近高考，精力越充沛。看着我节节高升的考试成绩，同学们都惊诧不已。最后，原本考上专科学校都费劲的我，竟然轻松地被一所不错的本科大学录取了。我真的感慨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长。当时在我家乡，法轮大法书籍非常缺，就在进大学前，我又幸运而及时地请到了一套法轮功书籍放在了行李包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和法轮大法永远地不能分开了。升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按照常规是不允许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当时系里辅导员抱着反正谁也不可能过去，就当让大家感受一下考试气氛的想法，把我们报上去了。最后我竟以全年级最高分，也是我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大一第一学期就以如此高分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在以后的各类大小考试及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我都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我知道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学什么都很轻松。法轮大法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增智开慧，更使我和所有修炼者懂得了如何去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好的人，懂得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十年来，真修者不会放弃修炼真善忍的真正原因。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不露外伤的酷刑。从明慧网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类酷刑非常阴毒，从表面上让人看不出来，可是却能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严重的伤害。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博士杨贵远曾被非法绑架进广州市第一劳教所，遭受了种种折磨，其中最残酷的就是用绳子捆绑全身成球形的酷刑。他说，施行者把军用被的背面扯成一条一条的，做成绳子来捆绑，因为它既能让你痛苦，又看不出伤来。有一天，我被叫到禁闭室的小屋，去之前说找我谈话，把我骗到那儿就开始绑，从胳膊开始一圈一圈的绑，两个胳膊两个腿都一圈一圈的这么缠上，血就不通了，然后让你盘上腿，盘得很紧，两个膝盖几乎是对折过来，给你绑上固定住，然后胳膊也绑在后边，两个手腕绑在一块往上提，一使劲儿手腕提到脖子这个地方，这就非常痛苦。那样绑完之后，再从腿拉过一条绳子绕到脖子后边，让你的头压在你的腿上，绑上就像一个球形，绑一会儿就没有感觉了，再给你放开，放开再绑，就这样反复折腾。这种捆绑成球形的酷刑能让人痛苦却看不出外伤，用的绳子也不是通常使用的细尼龙绳，而是从背面上扯下来的，可见用心的险恶。广东梅州市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谢汉柱2005年2月23日至28日在梅江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三楼遭严刑逼供，刑警李建禄、陈志东等人绑住他的身体和脖子，用毛巾蒙住双眼， 然后用胶纸紧紧地封住他的口，再把点燃的两支烟插入他的两个鼻孔，让烟随着他的呼吸进入肺部。施用此刑一段时间后，又把烟取出来对他进行威胁恐吓，然后再把烟插入鼻孔。这样一个晚上就使用了十支烟，其中一次因为施行时间太长，造成缺氧窒息，使他昏倒。这种酷刑使肺部烧辣疼痛无比，可是从外观上却看不到。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历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二尺的棋盘上，一是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坐有不少围棋师傅，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隐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弈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 宋代张拟的《豪英玉鸡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时今不寐古今有，虎年的最后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捡到一个包，里面装有现金、票据和账本等。当时因为路上车多人多，也不见失主来找，就先带回家再想办法。到家后经家人一查，发现里面的现金有1000元，票据和本子上的电话号码和收据号码已大都被车碾得看不清楚，有失主的人名但号码看不清，有个电话号码却没姓名。法轮功学员拨通了一个能看清的号码，询问情况，得知此人是失主的亲戚，就跟那人说明了情况。结果失主带着礼品来到法轮功学员家，法轮功学员验明他是真正的失主，就把包原物交还，然后给失主讲述了法轮功教人真善忍，法轮功学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好人。失主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非常高兴。兔年的第一天，失主给这位法轮功学员发来了一个短信，是这样写的：时今不寐古今有，法轮大法闪金光。
感受身体和心灵的提升。西班牙瓦德拉哈勒市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地在当地公园里教民众学练法轮功功法，深受市民的喜爱。当地最大的报纸 Nueva Ocaria 也前来采访，并以大篇幅介绍了法轮大法。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精神、强身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有三个基本原则，真、善、忍，同时有五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能量场却非常强大。在瓦德拉哈拉市中心的公园里，每周日上午12点都会有很多的人前来这里练功，有两位教功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法。来这里练功的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心和心灵的提升。报道还说，不管是老人、小孩、新学员或老学员，每个人都会很方便地接触和了解法轮功。来公园练功的人，从20到60岁的都有。帮忙义务教功的法轮功学员阿蒙戴纳说，他的愿望是弘扬这个在100多个国家都在练的法轮大法，把法轮功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Nueva Ocaria 也报道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是又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让练法轮大法的国家。中共政权害怕这套拥有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从历史典故看启示的严肃性，发誓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就是誓言、启示的意思，大意是用庄重的言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遥远的古代，只有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能借誓，如祭祀、出征等。启示的目的就是向神灵表述遵守戒训的决心。古人对待立下的誓约是极其慎重的。追溯起来，启示的文化内涵在中华历史上有很深的积淀，也留下了很多典故。左传中就有郑庄公掘地建母的故事，就是郑庄公因为母亲纵容弟弟干坏事，他在极度愤怒下对母亲将誓起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我这辈子都不想见你了。可是后来他平静下来之后，非常思念母亲，感到非常后悔，可是无法背弃自己的誓言。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挖一个地道，掘地出水，在地道中和你母亲相聚，这就不算是背弃誓言了。”他非常感激给他出点子的这个人，欣然照做。这个典故也成为了千古美谈。九五至尊的皇帝尚且如此慎重对待，可见中国古人对启示的极端重视。正因为如此，民间就有讲究，不能随便发誓，因为誓词一出，天地鬼神共鉴，如态度言行不端，定会招来无妄之灾，如自食誓言，灾报恐怕会更加严重。在西方也有圣人教导让人不要随便起誓的文化，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教导人们不能随便发誓，以防被恶人利用去做坏事。东西方的圣贤们对誓言的庄重态度竟然如此吻合。现实中作恶多端的中共，在招募其党徒时，竟然必须右手握拳立独誓，为其贡献一生奋斗而死，才能通过加入中共的门栏。这些誓词总体来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死结：中共与天斗，破坏自然；与地斗，毁灭生态；与神斗，残害信仰；与人斗，灭绝人性；与文化斗，灭绝文化；与百姓斗，苛暴压榨。可见加入中共者在启示时肯定不是给天地神人任何一个对象的誓言，那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对魔鬼的立誓。这就是一个中共党徒将自己的生命的所有交给魔鬼的卖身契。从这一点来看，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意义非凡。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